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5号，公元2002年12月1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印南弘法，反抵达仁萨拉。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年度报告中，西藏列为最不自由地区。无国界医生组织结束在西藏的援助项目。中国拖欠员工薪水问题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印度南部弘法，反抵达仁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的各项弘法活动，于今天返回到了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达赖喇嘛受邀于上月24号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别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的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寺，开始展开印度南部为期半个多月的弘法活动。达赖喇嘛在色拉寺为麦彻藏新创建的大造师进行了开光，并且为大众讲授了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从了义和不了义两方面解释经典的一部著作《变了不了义论》，以及以宗喀巴大师为祖尊的丧师瑜伽经、大威德13本尊观顶和长素观顶。达赖喇嘛在传法会前向大众发表讲话时提出，佛教和科学通过交流各自的领域积累经验，不仅可以丰富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还能够创造一个幸福与和谐的人类社会。在色拉斯传授长寿观顶时，达赖喇嘛强调，针对供奉修丹问题，初次对人们做了劝解，是切身经历的许多实事为依据，以西藏民族现实与未来的政教福祉而得出的结论，并且对于许多德高望重的高僧堪布的共同看法和支持表示了赞赏。本月5号，达赖喇嘛结束色拉斯和比勒果比西藏难民定居点的各项议程后，继续前往印度南部蒙果着西藏难民社区哲蚌寺弘法时，途中在距离哲蚌寺约20公里处印度南部喀纳扎卡邦斯塔杜嘎地区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斯塔杜嘎当地印度高僧希瓦姆蒂穆鲁嘎的人吉达拉萨拉纳鲁向达赖喇嘛授予了该地区从12世纪就设立的和平荣誉奖。在哲蚌寺，达赖喇嘛参加了僧俗群众隆重举行的纪念西藏甘丹破章创建360周年庆典会，并且为大众传法。前往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拜见和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信徒达到了上万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南部为期半个多月的弘法活动后，途经印度海边城市果哇，于昨天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在新德里举办的西藏慈悲周庆典会，并且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昨天在新德里还会晤了美国著名演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吉尔。今天凌晨3点钟，达赖喇嘛从新德里启程，乘车于今天下午抵达达仁萨拉。达仁萨拉僧俗群众和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热烈地迎请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返回。
世界日报报道说，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2002年度世界自由度报告，西藏与车臣再度被列为最不自由的两个具争议地区。报告共评比全世界192个国家，其中89国列为自由国家，47国列为不自由，56国部分自由，中国是不自由国家。报告列出9个最不自由的国家及2个地区，西藏与车臣均名列其中。自由之家的自由度评鉴标准是评比各国的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度， 评比项目包括政治的公开竞争、人民的自由独立、媒体独立程度等。评鉴将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各分七个等级，最不自由的国家及地区是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度都列为第七等级。中国并未被列为九个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政治权利排第七等，公民自由度第六等，西藏的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度皆排列为第七等。自由之家指台湾的政治权利评分退步，是由于台湾政府缺乏透明度，台湾的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度都是第二等级，蒙古也是第二等级。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无国界医生组织结束在西藏的援助项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专门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的非军事与非政府机构无国界医生组织将结束其在西藏的两个援助项目。该机构是获准入藏工作的首批境外非政府组织之一。无国界医生中国项目负责人之一在北京说，过去14年中，他们在西藏开展了许多人道和医疗援助项目。现在离开西藏并不是一个政治决定，无国界医生组织将把目标集中在最需要他们援助的艾滋病问题上。但是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当局和无国界医生组织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部分原因是该组织为所有受威胁濒危的人口主持公道的立场。 BBC 报道说，西藏信息网表示，1997年中国当局曾经收回无国界医生组织两名成员的入藏许可。过去几年中，西藏政府还逐步地缩小了准许该组织在西藏工作的区域范围。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北京的代表承认，在西藏期间曾经遇到管理方面的麻烦，但他说，在中国任何地区开展工作，这个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西藏的两个主要援助项目是大骨病防治和改善饮水问题。这两个项目将从本月底开始，正式由在藏其他非政府组织接替。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华其他项目将照常进行。该组织同时还在筹备一个帮助感染 HIV 的患者的项目。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务人员组成的国际性志愿者组织，目前有2000余名成员在80个国家工作。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国企业拖欠员工薪水问题严重。日前，中共官方人民网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对这种现象大表不满。报道透露，中国的国营企业和民营个体私营企业都存在拖欠工人薪资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企业确实经营困难，效益欠佳，但也有的却不是这回事。文章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企业一方面是工资发不下去，职工生活面临困难，一方面是老板却活得很滋润，着名牌服装，坐高级轿车，住豪华楼房，还到处游山玩水，大吃大喝，这是真的没有资金吗？文章质疑，对于这样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不管管怎么行呢？文章特别指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些来自农村的民工靠打工维持生存，为城市发展带来动力，但是不能及时领取应得的报酬，使他们有希望变成了失望。更让他们心寒的是，有些企业为了防止民工逃跑，竟故意压着一两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不发，令人无法接受。另据中国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报道，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表示，只有不到40%的妇女在失业后能够找到重新就业的机会，而男性的重新就业率则是64%。彭佩云表示，这意味着大多数妇女承受着更大的失业压力。 然而大部分雇主则倾向解雇女工。报道说，女工常常遭到解雇是中国妇女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自1990年以来，中国18岁至49岁妇女的就业率下降了 16%。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这些年轻的官员又回到了西藏，他们组织了很好的游击战，最后把中国人赶出日喀则和江孜。以后这些年轻官员都当了军官。达赖喇嘛从塔吉里挪到甘伦堡，他还是住在不丹家，在这里他向拉萨发去盖了印的命令，给资本诺尔卜王者赤门和秘书长江布胆达。他后来当了甘伦，并且担任东藏的总督。资本赤门后来成为伦钦侠哲的助手，参加了西姆拉会议，带着总司令的管计。达赖喇嘛训练这两名官员秘密地组织一个军政部，准备军事行动。他还告诉他们，如果需要请示，可以直接在甘伦堡和他接触，这表示不让甘伦知道他们的计划。江布胆达和赤门和色拉斯的主要生人进行了接触。这时中国军队在拉萨统治已经微弱，中国兵把他们的枪和弹药卖给了西藏的商人。江布胆达和赤门组织起自己的商人去买中国的武器，并在暗中组织和召集藏军。豪迈的和爱国的色拉斯生人知道了这些准备工作，他们胆子大起来，敢公开来反抗中国人，这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怀疑。他们在拉萨召开会议讨论这种局势，他们抱怨没有从北京得到的任何帮助，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西藏政府已经停止了借货，如此之施加压力可能遭致色拉斯僧人的攻击，因此他们决定冒险进攻色拉斯。尽管如此，他们对将要遇到的反抗和如何的对付毫无把握。当赤门和江布胆达知道中国人要进攻色拉斯后，他们和克木的巴纳许部落联系，请他们来保卫色拉斯。1911年11月2日，中国人开始向寺院进攻，他们占据并且烧毁了附近的民房，把寺院包围起来。原来投到寺院的三名中国官员现在对防守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之一谢国良正夜跑到中国防线后头散布谣言，僧人从后面包抄过来了，这样就分散了中国人的注意力。色拉斯的僧人则采取了攻势，科莫来的部落民战斗得非常英勇，使中国人毫无进展，战斗连续进行了96个小时。同时赤门和江布胆达在拉萨公开向中国人宣战。当这一消息传到色拉斯，中国军队立即停止战斗返回拉萨，拉萨被分成两部，北部有西藏人占领，南部有中国人占领。所有居民的门窗都用木板和沙袋堵起来，交通通道则把墙壁穿通，可以房连房的往来。当街修了工事，把两部分分隔开来，西藏人和中国人都挖地洞通到对方的地区，在一些重要的据点下面放置火药进行爆炸。地洞都是弯曲的，以减少爆炸的冲击。为了引起中国人来到布置好的爆炸点，西藏在这一地区进行佯攻。但由于西藏人屡次使用这种战术，中国人也就不再上钩了，爆炸就安排在已经退出的地方。为了侦察挖地洞，凭着地面埋下瓦罐，罐边涂上泥土。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